弟兄姐妹早上好。对，你觉得你在生活里面你的长相你的性格是谁的影响比较大呢？哦，父母啊，标准答案，太好了。确实是，我就经历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弟兄呢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太太怀孕了，他的年纪跟我同岁，也就是去年一两年前的事情。哇，这可能中年得到个孩子，他很高兴。过了几天呢，我们再见面，他非常伤心。他告诉我，他太太怀的孕呢，用过去医院检查可能有问题，是不是要堕胎？因为可能检查如果这个孩子问题很大的话，医生会建议堕胎。他说要我为他孩子祷告，我说好啊。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告诉我，他这个孩子呢有染色体的问题。因为什么？他孩子已经确定了是一个男孩，男孩的话里面有 XY， 对不对？检查的结果呢是他那个孩子的 Y 呢特别短小，比普通人的那个 Y 要短了很多。医生就说呢可能真的没有生育能力。他和他太太觉得呢还好吧，开始觉得可能那个孩子要打掉，后来呢觉得孩子可能 Y 短了一点，但是呢可能没有生育能力，但还是可以是一个健康的人呢，也感谢上帝决定要这个孩子。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个医生要他去查一下，一查的结果呢他这个 Y 也比较短小。那医生就告诉他说，哎，这样看来的话你这个孩子将来没有生育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 Y 都短嘛。他已经是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呢是个女儿，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所以他又有第二个儿子了，对不对？看来他这个爸爸这个 Y 呢比较短了一点，不是影响，不受影响。所以说医生就跟他说，他的将来那个儿子呢将来生育也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呢？这是个遗传嘛，继承的东西。所以说他就特别高兴跟我说，哎呀，这下真的是松了一口大这个气，把这个重担一下子落下来了，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主。确实呢后来他太太也生了一个健康的儿子，现在一岁左右了。对啊，我们就是从看到说，从这个经历来说，当时我就学到一点什么？哎呀，我们人呢，从父母那里继承回到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重要，对不对？那个遗传给我们的东西，有的是关乎生死呢。你看看，开始做了个一检查 ，Y 比较短，对不对？那个医生就有点搞不懂，就说你这个孩子可能不健康，要怎么打掉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来了。真的是这个遗传，这个是一个大事情。影响到我们的生死，好像。而基督教信仰呢，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生命特性的一个信仰，它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宗教，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一个生命的特性，是一个可以传递的一个信仰。它也在代际之间传递，从耶稣的时代来，已经传递到现在，传递了2000年了，也经历了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不断地传递。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一个属灵生命的本性，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耶稣的门徒，传给下一个人呢，下一个人他属灵生命的特点跟谁有关呢？很多的时候跟你的所传要传那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就好像一个，我这次去参加那个 CMC 华人宣教大会里面，那个郭振荣教授就提出一个观念，什么呢？生命影响生命，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其实是去影响另外一个人，但被影响的人呢也常常带着什么呢？你的印记，你的印记。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是使徒保罗他向他的门徒的鼓励，他这个门徒提摩太在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保罗呢要把他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些重要特点，一些属灵生命当中一些美好品质呢，他要来传递给他的门徒提摩太。而这段经文的背景大概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提摩太这个人。提摩太呢 它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当时刚刚是保罗呢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来到提摩太的家乡路斯德。提摩太呢，他这个是一个混合家庭里面出生的，他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后来也信了主的一个犹太人，而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希腊人。保罗去到那里呢，有的人说保罗就是带领了提摩太信主，但有的人说可能他本来已经信主了，因为他的妈妈呢本来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不论怎么说，保罗在那里呢就影响了提摩太，至少是让他的属灵生命呢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后来呢，保罗也带着提摩太到处去旅行传道，甚至也有人说可能在保罗坐监的时候呢，提摩太也陪着保罗做过监。但因为那个年代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想法不一样，今天的人一个人坐监牢里面有没有人去陪呢？不能，对不对？在那个年代的话，你是一个自由人，但仍然可以去陪一个囚犯坐监，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人说呢，提摩太可能也跟保罗一同坐过监。后来呢，保罗呢也差派提摩太去到不同的地方布道，建立教会。因为在教会的初期的年代呢，常常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异端的搅扰，所以说呢，保罗呢也差派他这个门徒提摩太到处去各个教会来建立教会。而我们今天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呢，就是保罗差派了他的这一个门徒，也就是经文里面提到说是他的真儿子提摩太，去到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去牧养那里的教会。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保罗这个称呼呢很特别，对不对？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刚才讲了提摩太是谁的儿子呢？一个希腊人和一个犹太姐妹的一个儿子，对不对？但保罗却在这里称呼提摩太是真儿子，指的是什么呢？属灵的一个意义上的。因为提摩太信仰的成长呢，其实是谁带领他的呢？就是保罗带领他的。而保罗也把这一份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过程建立起来的关系，保罗真是感觉到提摩太就是他信仰上的什么儿子，一个真正的儿子，虽然不是肉体上的，但是在属灵上的就是一个儿子。这也就是会看到说这个门徒其实也有个什么含义呢？一个儿女的一个关系，儿女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也常常说的什么教父教母，对不对？就有这个意思。也可以说保罗呢就是提摩太的教父。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谈一下那个，就是说以弗所这个教会当时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呢？教会初期的话，建立的时候呢，常常也面对说什么内部的纷争。而以弗所这个教会呢，确实还是一个年龄结构比较复杂的，有老年人，有中年人，还有青年人，可能还有各个种族的人聚在一起，那里面呢，可能也有内部很多一些纷争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些异端的搅扰，一些错误的基督教教导的一些理论呢，也伤进去了，也渗透进去，对教会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破坏。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保罗就差派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去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去牧养这个教会。而提摩太本身的性格，据圣经记载呢，他有的时候也有点性格有点软。第二呢，他身体上还有一些软弱，因为他有胃病，所以说保罗也鼓励他，因着他胃的缘故呢，偶尔可以喝一点酒，让他的那个胃啊能够好起来。哇，好，这个就是当时保罗差派他的儿子去到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一个地方以弗所去牧会。当然保罗不仅仅说去了就完了，反而呢，但是他也跟他保持一种联络。这个联络里面呢，所以说保罗也写信去鼓励提摩太勇敢地面对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让他能够刚强壮胆，打了美好的仗。一 想一想，保罗看自己为提摩太属灵的父亲，那保罗就自然要把他自己一个生命属灵生命里面的美好的品质要向提摩太来说明，成为他生命的祝福和鼓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呢，十二节到二十节里面谈到的内容，就是一个生命的传递。而在生命的传递里面，保罗最先谈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心的传递。我们就读这段经文，第一章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谈到一个心。我们看到说，在十三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里面，保罗谈到一个什么，两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华语的翻译，在十四节里面说，使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什么爱心，信心和爱心。后面呢，在第十二节里面呢，也谈到忠心。而我把这个三个心的位置呢，稍微有一个调整。第一个呢，我要谈保罗所传递的第一个心呢，那是信心。信心，这里经文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在罪人中间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要做榜样。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一个人真实在信仰里面经历。一方面说，我们借着信心来得到耶稣的救恩，但同时信心也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逐渐的成长。这个信心是指向什么呢？指向了耶稣的恩典。这里面可以看到他自己说什么，我蒙了怜悯，两次谈到怜悯。还有什么呢？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自己也确实也分享，在这里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信耶稣之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虔诚的遵守当时经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解释了具有律法的热心人士。在他们的解释里面呢，在法利赛人的解释里面呢，耶稣是不是神呢？不是神，对不对？而耶稣当时的门徒基督徒们把耶稣当作神一样的看待，当作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当然保罗认为他为了要维护他们这一个律法的正确性，就要做什么呢？就必然要来打压当时的基督徒。所以说他就去那里耶路撒冷的长老法利赛人公会那里来拿到手谕，要四处去做什么？抓捕基督徒，把基督徒抓在监牢里面坐牢。他是这样一个疯狂逼迫基督教的一个人，一个疯狂逼迫基督徒的人。然而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哦，他知道了，耶稣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救世主。不单单是弥赛亚救世主，耶稣还是神。他经历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他知道了，他以前呢好像是一个虔诚的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他真正的生命本质表现成为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是一个亵渎神的。他以前的生命行为，在过去他认为他是一个好的上帝的跟随者，但是他信了耶稣过后，他知道他过去的行为是亵渎神的。不但如此，他对人来说，他以为他是做的好事，他敬拜上帝，跟随上帝，要抓基督徒。但是他信了耶稣过后，他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逼迫人的，辱骂人的。他是突然把他这个生命的过去的定性完全颠倒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为什么？因为他认识了耶稣，他知道耶稣在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亵渎神的一个人身上，一个辱骂人的一个 人身上还要来拣选他，把耶稣的救恩赐给他，这是一个多大的怜悯，一个多大的恩典呢？这就是保罗在他信心里面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生命经历了改变。是在哪里改变呢？在耶稣的怜悯和恩典里面，信心里面所带来的改变。一个人只有真实的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到这个信仰带给他生命的触动改变，他才能够真正在信仰上成长起来。也可以说你经历多少你就成长多少，而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带给他生命一个巨大的翻转的一个信仰的经历。所以说他在这里呢，他也非常努力的鼓励他的门徒提摩太说要有信心，信心是非常重要，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属灵生命当中所经历，从耶稣里面经历到的那一个宝贵的品质。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要把这个当作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品质传递给他的门徒提摩太，要再次提醒他说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有信心。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呢，第一出版量最大的书是什么呢？圣经。第二呢，我大家还争议很多，据我查资料呢，有人说就是《荒漠甘泉》，基督教第二大畅销书，也有很多非基督徒非常喜欢买去读。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读过没有？
读过，
读过啊，太好了，大多数没读过，对不对？有过一本的人有多少？哇，这很少。对，这个书呢是谁写的呢？考门夫人写的。考门夫人呢，她这个背景呢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她是一个美国人，在1889年呢她结婚，后来呢结婚过后呢，她和她先生呢就去到东亚三国传教，就是哪三国了？中国、日本、韩国。后来她先生病重，他们就回来，她就照顾她的先生。在她照顾她先生的这段时间呢，她就常常祷告，向上帝、向主耶稣呼求，她就写了很多她的灵修笔记，后来收集成来就成了这本书《荒漠甘泉》。这本书呢影响了谁呢？可能就是对当时的美国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呢，有一个英语很好的人呢也把它翻译成英文，哦，翻译成中文，谁呢？宋美龄。宋美龄把这本书翻译给蒋介石，蒋介石呢就读了这本《荒漠甘泉》。在抗战的年代和后来国共内战的时候，他很有感动，很受鼓舞。我们都知道开始蒋介石呢是因为想娶宋美龄，对不对？转换成了基督徒。但是后来呢，确实蒋介石的生命，在基督徒的生命呢有所改变，他有所经历。当他的太太宋美龄翻译把这个《荒漠甘泉》翻译给他过后呢，他就天天读。不但如此呢，他也蒋介石呢也让他儿子蒋经国也读这本书。在那个蒋经国自传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话，什么段话呢？蒋经国在他回忆录里面回忆《荒漠甘泉》对他的影响是说什么？民国35年5月20日晚上，我在南京向领袖辞行，那个年代称领袖都知道是谁，对不对？预备飞回重庆，预备处理军青年军服员的问题。第二天早上，当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呢，领袖叫人送来一本名叫《荒漠甘泉》的书到机场来送给我，并且还在书上写了4个字：日读一篇。什么意思？每天要读一篇，因为那个《荒漠甘泉》就是366篇，每一天一篇。我自从得到这本书以后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这本书带到哪里。5年半的时光里面，除了3天忘读以外，其余每年每天都是重复的温读这本书。 荒漠甘泉就像他的孙女一样，已经给予我一种很大的精神力量来克服困难。他是我鼓足精神，不怕任何危险和阻力，勇敢前进。这是蒋经国先生读荒漠甘泉的一个感受。谁给他的荒漠甘泉呢？他的爸爸蒋介石先生。谁给蒋介石先生书呢？他的先太太宋美龄女士。宋美龄女士从哪里来的那本书呢？考门夫人写的，对不对？考门夫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他作为一个宣教士，去到东亚三国，经历了很多艰难和困苦，同后来他也经历到他的先生在病痛当中，他照顾他的先生经历一个病痛6年的时间，很大的熬炼，生命的熬炼。虽然他的先生后来去世，但是他后来又去到中国传教，经过可以说是考门夫人一个生命的锤炼，在信仰里面一个丰富的信心的经历，写成了《荒漠甘泉》这一本书。所以说他成为基督教里面第二大畅销书，第一本圣经，第二本《荒漠甘泉》。这是我为什么会谈到这本书呢？因为我这次刚刚去之前呢，去到那个 CMC， 我看到那里有卖《荒漠甘泉》，我也知道这本书很出名，但是确实还好的，我当时犹豫要不要买，因为这个宣教大会呢，书展有的书特别便宜，这本书当时很便宜就卖了，我就买了。买了这个，我还没有看，前几天我拿来一读，哇，2月1号一读，很受震撼，真是一本好书。我就接着现在天天每天我也日读一篇。为什么？这是一个经历一个信心锤炼的一本书。什么是信心？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经历过的。保罗把他自己生命经历到的，他生命巨大的改变，他体会到耶稣的恩典和怜悯是何等的大，他要提摩太传承下来。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属灵生命里面，你经历了什么事情要向你周围的人诉说呢？你有什么好书，你读过的信心的书，要向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介绍呢？这个是要看到说，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自己生命的属灵品质在哪个地方。保罗就谈到的第二个心呢是什么呢？爱心。爱心，这个爱心呢，其实在经文的第5节里面谈到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英语单词爱心和爱是一个单词，叫 love， 对不对？而保罗在14节里面呢也谈到他的爱心，在19节里面呢也谈到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看第5节经文也看到说，他说这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无愧的良心其实也跟这个爱心相关，所以说保罗也在这里面呢也谈到，也提醒提摩太要有爱心。如果说信心的指向是指向主耶稣，指向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那这个爱心的指向呢，就指向了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保罗建议提摩太呢，在以弗所的一个教会里面，面对各样的问题、内部的纷争、异端的搅扰，有的人号召师父，用什么去面对？保罗觉得用爱心去面对，因为这个爱心呢，本来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也是从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里面生出来的。保罗他自己的生平就解释了这个爱心是什么意思。他以前是一个律法者，逼迫人的、追捕基督徒的一个残暴的人，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改变，成为一个受逼迫为了福音去坐牢的人。他为什么会坐牢呢？ 因为他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犹太人，更要传给外邦人。而保罗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爱也是有原则的，因为他常常要斥责异端，甚至有的时候他也责备他的同工。比如说在这里的经文十九节二十节里面提到，有人丢弃良心，就像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其中有徐利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受责罚，就不再绑堵了。哇，一个有爱心的人怎么还把人交给谁呢？交给撒旦。这个听起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话，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困惑？我们常常这个对一个人有爱心，就是对他好嘛。有的时候好的都没有原则了，对不对？凡事就是好好好，但是呢，保罗却在这里提到说，这个爱确实有原则的，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有原则、有标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分离。弟兄姐妹有没有体会？有原则、有标准，那就意味着有分离，因为有些人不在这个标准之内，那他们就要受到这个标准的好像排斥一样。而这里面说，保罗所提到的这两个人，徐利乃和亚历山大，保罗怎么形容他呢？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可能就好像他这两个人呢，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通人，还在教会里面有一定影响的人，他自己好像破的一个船在真道上，而船上有的人还跟着他，危不危险呢？很危险，对不对？一个破船上面坐了一些人，那坐在破船上的人肯定就被陷在海水里面，或者河水大河里面死掉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是带来一个非常坏影响的人，他自己在真道上有问题，可能他也是为了一些名利号做教师。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呢，把他交给撒旦。这交给撒旦呢，就是完全都让他在信仰上都玩完了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保罗也说到这样的一段话，奉我们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妓女，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甚至睡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里也提到把人交给撒旦，对不对？但是呢，交给撒旦呢，还是反而成了一个机会，什么？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他的灵魂可以什么？可以得救。当人在偏离正道的时候，上帝或者主耶稣的惩罚也会临到他们，有管教，有的时候也是刑罚，把他们好像逐出教会，以免影响教会其他的人，也谈到教会的纪律和管教。而他在外面呢，可能他就任性他自己的路，背离的路，然后呢，他的肉体就受到破坏。但是呢，主耶稣的恩典其实对这样的人呢，还是没有完全隔绝，可以让他在主耶稣的日子，他的灵魂什么可以得救。这个反而成为了他对他的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同时也对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是一个保护。所以说这个爱心呢还是有原则的，爱心是有原则的。当然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呢，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谈普世的东西要多一些，有的时候就忘记差异和标准。当然呢，在这样的今天那个时代里面呢，教会也常常受到影响， 可能我们谈的爱心比公益要谈得多，而这个爱心呢，可能也就失去了一些标准和耶稣真道的约束。有的时候可能现在也很多的教会变成了一个普救恩的普世论，谁都可以，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可以上天堂，谁都是好的，谁都可以得救，而把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个标准呢，可能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更多的提示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但是我们要记得，人没有在耶稣的救恩里面，所有的人如果说他没有在耶稣的救恩里面，他又是被上帝惩罚的，因为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如果说一个人不愿意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没有得到耶稣的救赎，他们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呢？无灭的火，永恒的地狱在等待着他们。神的公义，将来的惩罚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对于已经像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反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催逼。什么催逼呢？就是保罗他自己所说的一个催逼，他所经历到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他怎么说呢？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并不谎言，因为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看，今在神的公义的面前，耶稣反而保罗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爱心，有没有？他说我要为了我的同胞的缘故，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没有得到耶稣的救恩，他说哇，我真的是愿意为他们做点事情，让他们得到救恩。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救恩，就是把我自己什么呢，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这个表达出来什么？保罗一个强烈的爱心，对不对？他愿意他的同胞，他周围的人能够得到福音，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他自己得不到都愿意，好像一个交换。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救恩，如此宝贵的东西放下，说你们能得吗？你们得着了，我都好像可以不得。但这个也不是，他这是一个表达保罗的一种心境，对不对？这就是真正的爱心，在人之间愿意把人带到哪里啊？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人来得到救恩，让他们的生命真正得到救赎。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对，我们也知道说保罗当然呢，他也跨越了这个同胞，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他不仅向他的自己同胞传福音，他更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像那个考门夫人写《荒漠甘泉》这一位作者，他也是离开美国去到中国、日本、韩国来传福音。当然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可以去参与宣教的工作。我们也感谢主，那个我们这次参加西安密西大会呢，有姐妹回应将来要去宣教，对不对？感谢主。但是呢，宣教对我们来说可能常常是一个短期的，而我们自己常常经历的是什么呢？看到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周围是一个长期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的长期的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爱心能够传递出去呢？保罗在这里谈到的第三一个呢，是谈到他的忠心。在经文里面第十二节 就说我感谢了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在第十八节里面说什么？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了美好的仗，要打了美好的仗。保罗作为提摩太的属灵的父亲和导师呢，他谈到他自己是一个在主耶稣面前忠心的人。在这一点呢，我在想提摩太实际很清楚保罗所说的，保罗他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忠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同传道嘛，他们一同面对非基督徒的攻击，也一同面对教会的内部纷争，甚至他们还可能一同坐过牢，对不对？所以说保罗说他在耶稣面前的忠心，提摩太非常赞同，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经历。而在这里呢，保罗把忠心也当作一个重点来鼓励提摩太照着预言打了美好的仗。这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叫什么呢？打了美好的仗。我们都知道打仗需要忠心的执行元首的命令，打仗的过程呢也是一个需要忠心来为持续这个过程。而这个仗是什么呢？在这里面这个仗是什么呢？保罗跟提摩太所说的打了美好的仗，其实就是鼓励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牧会，能够牧养神的群羊。因为以弗所这个教会当时问题很多，这个仗呢就是能够牧养好以弗所的这个教会，让那些问题能够得到处理。但是打这个仗呢，我们都知道也是打仗是很辛苦，对不对？这个战争片的话可看到是有流血，有断腿断胳膊，有丧命，还要长途的奔跑，是需要力量。力量从哪里来呢？这个经文十二节也说得很清楚，我感谢了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力量从哪里来？从主而来，从主而来。这个力量是指是一个什么力量呢？是指是传福音的力量吗？我们可能觉得说，哇，保罗和提摩太他们是特别的人，对不对？保罗是使徒，提摩太是使徒的门徒，那个他们是很特别的。可能这个力量呢只是给那个什么人呢？传福音特别的人。或者说我们可能讲今天来想的话，那个力量要给更多谁啊？给牧者，给教会的长老执事，给教会的领袖。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这种想法，但其实这个力量呢，我在想，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看成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耶稣基督恩典的见证的时候，这个力量不仅仅是给教会的领袖，也是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姐妹她分享她自己的生命见证，她说她也经历过很困难的时间，但是当他把他自己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完全交给主的时候，哇，他经历到巨大的力量。他可以参与到教会里面的侍奉，但是同时他也能够经历到那个力量来引导他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他的工作的事情，他家庭的事情。他说当他与主亲近的时候，他得到那个力量的话，可能他在不信主之前好像休息几天都没有那种状态，但是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神有个美好的关系，常常灵修祷告的时候，那个产生的力量，可能近一个小时这样的时间产生的力量超过了他以前可能睡几天的力量。所以说呢，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看成一个打仗的时候，为主摆上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要经历到从主耶稣而来的力量。我们看到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人生有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困难？有，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没有困难，没有一个人没有恶。我们不担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恶，我们就担这个世界的恶，有没有？每个人都有恶，关键是看你去担哪一个恶。担世界的恶吗？还是担耶稣基督的恶？好像生活里面很多东西没有改变，不信主的人也有工作也有家庭，信主的人什么也有工作也有学习也有家庭，但是改变的在哪里？你是不是呢把你的生命的重担，或者把你的生命当作一个祭来献给耶稣，来背耶稣的恶呢？当我们这样转换的时候呢，耶稣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就像那一个姐妹她自己所经历的，这个力量不仅仅支撑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支撑我们每天的生活。而这个仗呢，刚才谈到打那美好的仗需要忠心，仗在哪里？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的教会呢，或者有的人把基督徒和门徒有个当作一个区分，但其实门徒和基督徒有没有区分呢？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说告诉他的当时跟随他的人，你们要去到这个世界，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而基督徒是在哪里面出现的呢？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对不对？他谈的说他们就是基督徒，就是什么？基督的门徒。其实基督徒就是门徒。一个门徒的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是一个有生命传递的特点。而传递的重点在哪里呢？那就是在信心上传递，在爱心上传递，在忠心上传递。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能够传吗？或者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找准你要传的人，你的生活里面你又可以去照顾的一个门徒吗？哦，没有，对不对？有的时候我那就需要说，我们可能还要从一个他不信主的人，我们去关怀他，去接触他，去把信心爱心分享给他，让他经历到耶稣的救恩。然后可能是他从一个你不了解的人，你去接触他，然后呢慢慢带领他信主，然后呢你还要看顾他属灵的成长。这就叫什么？生命的传递。这就是门徒。当然了，可能我们有的人呢信主的时间还不长，还不太会，对不对？感谢主，2月17号18号19号上帝派了一个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人，这就是我们刚才次序单里面可能都看得到的，他叫郭振游。他这次来要来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训练，就是叫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课程。这个课程呢，坦白来说需要我们付上代价。为什么？因为要你的时间。从星期六有7个小时好像，星期天下午还需要几个小时，需要把你的时间拿出来。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美好的机会。我鼓励弟兄姐妹呢，等一下在后面去拿表填上你的名字。我们今天只印了30份，我希望可能今天不够最好，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要抓紧。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门徒的生命，我们是需要一个传递。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真是愿上帝来带领和帮助我们，我们在做门徒的事情上常得操练。 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保罗来跟随你，让他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让我们外邦人也能够听到福音。我们为这样的事情献上感恩。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教会两千年来，不断地借着你的门徒来传递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也蒙福蒙恩。但我们也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坦白在你的面前，我们时常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来做门徒，我们也不知道去如何照顾别人，真的是愿你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信心和勇气，能够我们也挑起我们的担子，挑起我们你给我们的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能够为你打了美好的仗。你赐给我们力量，工作得力，也赐福我们的家庭，在家庭里面有平安，有美好的生活，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去见证你的福音，见证你的恩典。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没有能力、不够的时候，你加添我们力量，也求你带领你的仆人们能够给我们美好的训练，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逐渐的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